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许多地方，诸如杂志、电视或网站，都有提供建立关系的意见，但要就浪漫寻求意见，谁的建议会好过创造浪漫的神所建议的？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创世纪》第23章和24章，看见亚伯拉罕帮助他儿子以撒寻找配偶。我们看这一段古老的故事，将找到适合于今天的应用。我们由亚伯拉罕委派仆人以利以谢离开家园，到远方为以撒物色对象开始。这是一段浪漫的求爱故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寻找终身伴侣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亚伯拉罕对仆人说，创世纪的24章第四节，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也就是米索波大米的乌尔，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份责任很重，仆人就对他说了，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说，不不不不，这不是我的计划。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你可以信任我。现在跟你分享5个指引。第一个是什么呢？以现今的话来说，就是明白我们如何经历追求、约会，最终坠入爱河，然后订婚，最后结婚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学会什么指引呢？首先，你要聆听和留心虔诚父母亲的意见，聆听和留心虔诚的父母亲的意见。现在是第二个原则，那就是要借着祷告将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交托给神。他当时不知道谁是神所预备的女子，他在这个地方是人生路不熟的，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你有所不知哈，我们来看第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仆人在这一刻看见他来了，看见这个女子来，利百加来了，很自然的就会向他取水。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哈。16节，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啊，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第十九节哈，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所求的事情你看马上就发生了。他听了利百加的话便说：“哦，太好了。”这便带我们来到了第三条的指引，那就是找出一些能够真实的反映个性的特质。记着哈，仆人对于利百加而言是完全的陌生的，就好像任何其他人在井边等着一杯水。然而呢，这位仆人他非常敏锐。第二十一节我们看经文说，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这是非常逼真的描述，他望着利百加的一举一动。仆人于是就留意着利百加，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节经文表明仆人探问神的方式，让他知道利百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仆人于是就查看，仆人接着就决定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二十二节，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第三十节，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利百加收取了礼物，我明白仆人是出于感恩才送那些礼物的。仆人说：“我想给你一些礼物来表示感谢。”于是呢，他就给了利百加这些礼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指引，我们来看看哈。第四个指引就是小心行事，深入思想。那个仆人看见利百加的素质非常优异，他在想说，我的主人会喜欢这个女子的。他于是呢就再进一步了，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就说了：“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在这里仆人想要了解他的身家背景。“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呢？”那仆人这么问可以帮助自己稍微近身一步的认识利百加，因为他需要一个地方下榻住下来，或许利百加可以给他一个住处。二十五节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我们看看他在做什么。这些都是与属灵事情有关的，我喜欢这样的生命素质。这个指引就是小心行事，深入思想。做事正确需要极高的属灵敏锐，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的确做得合宜，这个有非常多的珍贵。我们来看看利百加，第二十八节，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下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小心行事，他对于利百加的家庭做了一些观察。容我在此这么说哈，两个人结婚其实呢是两个家庭的联姻才对哈。你不只是与配偶来结婚，而是与对方背后的一个家庭来联姻，包括父母亲、兄弟姐妹，还有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应该要和睦共处， 这些都在这个故事当中反映了出来。我明白时间很有限啊，不能够继续的深究，否则的话就讲不完了。让我多给你一条指引，这个大概就是关键所在，那就是你要有决心来查看双方是不是对于属灵的事物是有共同的兴趣的。你要有决心来查看双方是不是对于属灵的事物有共同的兴趣。我告诉你啊，我妻子这方面的特质当年是最吸引我的。我发现这位年轻的女士的心是向着神的，比我是更有热心的。我想被她的火热包围，希望有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与我一同走过人生。因此，我们对于这个仆人完全敞开的态度印象非常的深刻。好，我们来看看第33节哈。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34节就说了，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仆人甚至还没有用膳，还没有用餐哈，他说，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整个的故事，我不愿意令你们大感惊讶，我没有任何的隐瞒，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接下来的经文，仆人就将这个事情的始末娓娓道来。利百家的兄长以及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都说，哦，这个以撒可能就是利百家所等候的结婚对象。哦，你看，在神的带领引领底下，他们互相配搭，一切都安排得如此的美妙。把时光快转到我们今天，我看到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交友的网站，交友网站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要做出什么批评。形形色色的交友网站，现今时代的仆人有了智慧手机，就传个卷信加照片给他的少主人说，嗨，以撒，你看这位女士如何啊？你觉得她怎么样啊？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我们更需要小心。追求显然不是一个人绕着另外一个人在低究啊，当然不只是说你看看这个人的身材啊，看看这个人的长相，不应该是这样的。故事当中仆人也不是这样的，这种商议的方式完全是由信心来主导的。我因着这个特别的情况向所有的人来发出挑战，要请你保持敏锐，跟随神的带领，请你保持敏锐，不要轻举的妄动。最后还有一次的测试，利百加会愿意去吗？他坐在那里看着事情的发展，听着他们的说话，知道他们在谈论他的婚事啊。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啊，你看啊，利百加还没有见到以撒，他只认识那个仆人才几个小时，但是呢，他已经十分的清楚神在当中动工。我不是说你要与某一个人相处了19年才能够认识他，不是的。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底下，你会很快的就认识了一个人。我要给你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哈，因为我们都太过于严肃了，或许是时候要说一个简短而且温馨的真实的故事。我出席了一个活动啊，负责演讲，我们遇见了一位女士，她多年以来呢都有出席那个活动啊。这个女士她很幽默，我们相识之后在一个黄昏一起在这个咖啡厅里面聊天，她就说了，你知道吗，当我在这里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啊，我从来不担心这个寻找终身的伴侣啊，我当时啊单身啊，身边的女孩子呢也都是单身啊，但是我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我取来了一件男装的裤子啊，就挂在我的床角的这个位置，每天晚上呢我都做这样的祈祷，我说，天父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你如果愿意的话，求你赐予这个伴侣，我将一条男装的裤子挂在这里，求你找一位男士来穿着这条裤子。这就是这位女士她的祷告啊！你在创世纪的第23-25章找不到这样的祷告啊！这个女士她说啊，你知道吗？我到了30岁左右便遇见了他啊，就是他的先生。在之后的12年里面，我们生了7个孩子。我回想起来，他说的可能是生了8个孩子啊。他们找到了另外一半，有了美满的家庭。我想这真的是令人喜悦、喜不自禁的。我于是呢，就将这个故事带回我的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就讲述这个故事。哈，虽然与这个讲题不太吻合，但是呢，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加插进去。当时有一个家庭啊，父亲跟儿子在崇拜当中，哈，母亲和患病的女儿则是在家里面休息，哈。于是呢，一个4人的家庭，当个人都在笑的时候呢，我留意到这个大专年纪的这个儿子，哈，可能正在读大学，他没有笑。哎呀，他板着脸。3个星期之后呢，我就收到那位母亲的便条了。他那天啊没有参加聚会啊，崇拜的聚会。他说啊，牧师啊，我只是有点担心一个问题。上个星期啊，我发现我的儿子在床脚的位置呢挂了一件比基尼的泳装，我需要留意这个问题吗？现在轮到我捧腹大笑了哈。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事，我就说了啊，不不不不，你只需要保持警觉啊，因为啊，有一位女士将会出现了。你永远不会知道神的安排怎样啊。有一些人做了有趣的事情，为要得到神的首肯答应。圣经这段故事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当以撒最后看见利百加出现啊，我很喜欢这段的描述。读起来的时候总是很激动的。当时呢已经是傍晚了，以撒在田里面，抬头的时候就看见骆驼走过来，他就望过去啊。所以你看到64节哈，创世纪的24章64节说，律百家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这真的是很棒的事哈。这里是我母亲大半生居住的地方。以撒便领利百加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啊。以撒死了3年，利百加知道撒拉的死在以撒的心中留下了伤痛，他知道自己能够填补以撒内心的空洞，他安慰了以撒。我很喜欢伟大的爱情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他打破了所有的常规。我喜欢这个故事，神指这个故事圆满。我喜欢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一些的安排。在所有伟大的恋爱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你就是没有办法解释。你只是知道神在当中工作。我希望能够说他们之后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一起生活，也要一起经历试探。我在这里能够坦白地告诉你一些事吗？其实你按照这5条的指引，仍然可能碰的是一脸的灰啊。我真的希望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按照这5条指引就会有效，你会找到终身的伴侣。但是呢，我特别要指出，未必一定的，未必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会变，败坏没有离开这个人世间，仍然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终身的关系是需要耕耘的，必须要有足够无私的承担，与基督同行，渴望荣耀基督，服侍你的伴侣，在婚姻当中彼此分享。在结束的时候，我要指出一系列的总要和永不，永远不要。我们都经历过了哈，我们这边来看一看，先是总要。总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自己的意识。无论怎样，总要说出真理。总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自己的。总要诚实。你在恋爱的时候要一直诚实，在结婚的时候要一直诚实，在蜜月期间要一直诚实，在人生往后的日子里都要一直诚实。你要诚实，说实话，因为告诉你，一旦开始撒谎了，你就是在践踏恋爱和婚约了，你会在整个婚姻不断的撒谎。所以呢，要说实话，即使是很艰难的也要说实话，说出真相，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说出来吧。总是要说实话，就好像那个仆人即使没有办法用餐，都还是得说，我现在还不能吃，等我向你们说明我的来意，我是带着任务来这里的，请让我说明一下详情。我喜欢这样的坦白哈，总要寻求神的旨意，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总要诚实。对于长久尾声的事情，如婚姻，不要急切地做决定，永远不要找借口来回避贞洁的重要性，永远不要焦急地追求期望长久的事情，永远不要找借口回避贞洁的重要。我知道当我这么说的时候，现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承诺了，我明白的哈。不要动摇永不这两个字，如果有人已经妥协了，那么今天你就要停止妥协，今天就要寻求主的宽恕。你如果找借口去回避，夫妻彼此的角色就将会逆转了，你结婚的配偶会因为你的性不道德而深受欺骗，觉得你骗了他的身体和他的一生。男士们，你会活在罪疚当中，妻子会取代你在家中领导的角色的，事情就是会这样的发生的。恋爱的时候在性方面做出的妥协是一种欺骗，会导致角色的逆转，我很少有看到例外的。当女方结了婚，在往后的年月里面会非常的恨恶男方的，而男方需要努力的做出弥补，而且呢感到罪疚煎熬啊。以撒和利百加的爱情之美在于双方事前从来没有见过对方，在结婚那个晚上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碰触过对方。你要属于你的妻子，我发现牢固而且永久的关系总能够避免破碎的，如果是受了污染，那么就需要清理了，大家明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对我们说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聆听的话语。我为今天聆听这个信息的听众来祷告，但愿他们明白当中的信息，求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不会焦急而且匆忙地做出极为愚昧的事情来。求你使我们不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而是追求你的旨意。求你保守我们的嘴唇，以免我们说谎不诚实。求你保守我们的纯洁，赐给我们自我克制的能力，以免我们事后才发现我们开始在破坏一段很美的关系。我们预先感谢你在这次的信息当中给予的美好意见，这些都是来自于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神的话语今天给已婚伴侣坚定的意见。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寻找终身伴侣。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寻找终身伴侣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资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